You know how to book flights and hotels. All you're missing is a tool to plan the travel experiences you'll have once you arrive. That's why you need Viator. Book guided tours, activities, excursions, and more in one place to make your trip truly unforgettable. Viator has over 300,000 travel experiences to choose from. Everything from simple tours to extreme adventures and all the niche, interesting stuff in between. So you can plan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you're traveling with will enjoy. Real traveler reviews give the inside scoop from people who've already been on the experiences you're considering, so you can plan with confidence. Free cancellation helps you plan for the unexpected, and 24/7 customer support means you can travel worry-free. Download the Viator app now and use code Viator10 for 10% off your first booking in the app. Find travel experiences for you. Do more with Viator.
When you need mealtime inspiration, it's worth shopping Kroger, where you'll find over 30,000 mouthwatering choices that excite your inner foodie. And no matter what tasty choice you make, you'll enjoy our everyday low prices, plus extra ways to save, like digital coupons worth over $600 each week. You can also save up to $1 off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ith fuel points. More savings and more inspiring flavors make shopping Kroger worth it every time.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Fuel restrictions apply.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This house, she's holding secrets. Got my change behind the bed. In a coffee can, throw my knuckles in, just in case I heard.I will go if you ask me to. And I will stay if you dare. If I go, I'm going shameless. Let my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 Bell Talk， 我是大狗熊，又是一期关于读书分享的节目。那么这一期节目阅读的书呢，它的作者我之前曾经在近期的一期节目里面有推荐过。那么他写了一系列三本非常不错的关于艺术创作和内容创作和现代人的这个生活节奏的一系列的书。那么第一本呢就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后面两本呢也有非常高质量的内容和不错的这个就是一些 tips， 一些心得和技巧可以实际用在工作和生活中。那么我呢阅读了他的其中两本，之后还会阅读其中就是曾经获得纽约时报畅销书的第一本。那么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这位作者写的第二本书，书的名字叫做 Show Your Work。 那么这个作者呢是我们之前曾经推荐过的那本 Keep Going 的作者 Austin Kleon。 Austin Kleon 他写过三本书啊，第一本叫做 Still Like an Artist， 那这本书一出版呢就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了。那么 Show Your Work 呢是他的第二本，而 Keep Going 呢是他在2019年也就是今年刚刚出版的第三本书。那么我的阅读顺序呢刚好相反，就是先读最新出版的 Keep Going， 然后第二读完了 Show Your Work， 之后呢会阅读这个 Still Like an Artist。 OK， 那么大概关于这个作者之前我们也有简单介绍过，他是一位用他自己的这个 Twitter 的签名是，我是一个会画画的作者。 啊，我是一个会画画的写作者 I'm a writer who draws。 那么他的书的风格其实就明显的带有他的这个特征，就里面所有的插图都是自己绘制或者是拍的照片。那么插图的内容和形式呢非常接近于涂鸦啊、非常简单，很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个就快节奏的欣赏习惯，而且呢又能够和他的书的内容直接相关，让你读起来读到这一段话，看到那个插图，有一种从两个不同维度的这个增深的一个了解，所以非常的有特色。那么这也可能是他这个第一本书如此受欢迎的一个原因，那么插图。那么其次呢是这本书里面呢有用到一些非常生活和口语化的语言，本身书的语言呢非常的简单，因为本身Austin是一位坚持写博客的一个作者。那么他写这几本书的风格呢，也每次都是提炼出十个他觉得值得去在意的，在这个话题方面值得去留意的一个参考的技巧，然后呢在这个角度上呢再去深入写出这个一本书，所以非常接近于博客的这个风格啊，内容呢也很容易理解和阅读，所以对于英语初学者的朋友来说呢，我觉得这几本书都适合推荐。那么再其次呢，就是他的书的内容呢和我们现代人关注的话题非常相关，特别是对于现代的这个艺术和创意和这个就是知识工作者，就是艺术工作者、创意工作者、知识工作者，我觉得在他的这几本书里面都会找到一些共鸣。比如说我如何去看待网络时代的流量和人真正关注的问题，我如何去看待如何去坚持乏味枯燥的艺术创作的问题，我如何去看待这个在创作的不同阶段那么保持激情和能够持续有新鲜感，这些话题其实都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非常关注的。那么Austin 呢，他用自己的角度讲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很多理解呢我觉得我是非常认同。那么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我们回到主题 Show Your Work， 可以说我活在了他这本书的所有的原则里面，因为这本书的原书名叫做 Show Your Work 10 Ways to Share Your Creativity and Get Discovered。 那么更多呢是讲述了如何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时代、网络的时代保持你的创作，展现你的价值，然后让你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身份被人看到和发现。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具体的技巧啊，是不是如何去建网站呀、做推广啊、这个拿流量呀、SEO 啊什么的，但其实一点都没有。因为这本书呢它其实更多是关注一个从创作者角、个人这个创作的角度如何去保持和看待面对这些数字时代的渠道，然后如何去保持激情这样的一些角度。 OK， 简单说一下，就是这本书呢我刚刚说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已经活在了他的这个书的这些原则里面呢，就是他里面提到的很多原则，第一是我是认同这个不用多说，但第二呢就是一些原则呢我已经不自觉的已经在实际去运用了。比如说这本书书名吧 Show Your Work， 那么他就提到了当你作为一个这个有创作激情的人来说呢，如果你不在就是在这个时代不在网络上发布你的这个创作，你可以说你的作品就不存在，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啊。但另外他也展示出来，就是很多艺术家和创作者呢他不太情愿将自己这个创作的过程展现给别人看，因为他会觉得我更想给别人一个最终的成品。那么恰恰相反，现在的人呢或者说我们人呢更容易被别人的 journey， 也就是被别人的这个创作的旅程所打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悲伤、他的快乐、他的情绪，那么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东西也记录下来，那么和别人分享的话呢，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更大的这个对你来说更大的价值。那么 我自己在这个之前进行新西兰的第二份工作的这个寻找的时候呢，我当时的目标就是转行到自己一直想做的这个用户体验设计这个领域。但作为一个初学者，没有太多的本地的工作经验，那么我就是通过创作一个个人的项目，然后呢在网络上一直去分享我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自己学习到的东西和感受到的东西。那么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其实事后呢才有十几次不同的面试的机会，那么很多面试就是通过这个项目打开的。那么最终呢获得在目前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呢也和这个个人的项目有关。所以我非常认同 show your work 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 show your work 里面，其实这本书里面就讲到了很多我觉得很朴素但又比较深刻的一些道理。刚刚说到的网络时代，你没有办法在网络上看到的作品几乎就是不存在的。那么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应该去分享你的作品的这个创作的旅程，那么把这个状态呢作为一个常态，而且也能够接受别人对你过程中的一些认可一些批评或者说一些建议。但你自己要有自信啊，因为我们作为艺术创作者的这种自信在什么阶段展现出来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其实你能够坦然去接受的话，那么就能够走得更远。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博取眼球的流量的时代，你应该怎么去把握流量和人心他们互相之间的这个价值。 OK 那么我摘抄一下其中书里的一些我自己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和大家分享一下。好，第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有价值的叫做 stock and flow。 它原句是这么说的， stock and flow is an economic concept that writer Robin SloanHas adapted into a metaphor for media. Flow is the feed. It's the post and the tweets. It's the stream of daily and sub-daily updates that remind people you exist. Stock is the durable stuff. It's the content you produce that's as interesting in 2 months or 2 years as it is today. It is what people discover via search.It's what spreads slowly but surely, building fans over time. Sloan says, the magic formula is to maintain your flow while working on your stock in the background. OK, 这个概念挺有意思，就是存储和流是一个书里提到的一个概念。存储 stock and flow 流是一个经济学的一个观点。那么流是什么呢？流就是每天的这些这个 feed， 就动态列表，就是你每天刷新的这个微博写的微博这个甚至是写的这个博客的文章，录的短视频。那么这是每天去进行创作，或者是就是短时间内进行创作，然后来提醒别人，提醒大家你存在的一种载体。那么 stock 也就是存储呢，储存呢，存量吧，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是一种这个长期的东西。那么是你在这个一个相对来说长一点的时间段，比如说2个月甚至2年进行创作的一个东西，而且呢，它可以就是时间持续的去保持价值。然后呢，人会一直去搜寻它，然后它也是你能够慢慢的去这个延伸，但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持续去创造你的粉丝范围、粉丝群体的这样的一种载体。那么这个 Sloan 也就是这个作者呢他说呀，最好的一个方程式呢，就是保持你的流。这种每天的更新，但同时呢又在背后呢去为了你的这个 stock 就是存储呢进行工作，或者说进行这个花时间。 这一点其实我在之前推荐一本书叫做 Crashing It、是、在欧美互联网特别有名的这个创业网红叫做 Gary Vaynerchuk， 那么他写的一本书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 stock and flow 的特点。那么他每天会不停的去记录和发布自己随时的这个语录生活状态，然后和读者和朋友的反馈，那么会把这些发布呢发在 LinkedIn 视频，然后图片等等，用各种各样的载体去发布，因为他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每天去记录他的这些事情要去发布。但他也会在定期去把自己的这些内容呢整理收集，然后汇总成为一些相对来说中期和长期的这个 content。 比如说他会定期在世界各地呢去举行这个专题的这个算是什么分享会啊 keynote。 那么这种分享会上呢，他会把自己的一些干货汇总起来，用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展示。那么最终呢，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他还会一两年的时间吧，他还会把自己的所有这些干货呢全部汇总起来，变成一本书籍进行这个售卖。那么这种模式就是一个 flow and stock 这种模式。那么我们现在的创作者呢，可能两者之间需要平衡。如果你每天都去关注，你每天的去跟热点去发帖去刷存在感，那么可能没有留下太多的东西。当你这个 flow 停止之后，你的这个创作也就截止了。那么很多现在微信公众号呀，还有一些这个网红的视频啊什么，他们更新其实就是为了这种 flow， 也就是为了流量。但如果你能够沉淀下来变成一个 stock 的话，那么可能这种价值就是一个长期的，并且不停会自我翻新的一个价值。 OK， 这是第一个概念 stock and flow。第二概念呢，其实就是一个老生常谈，就是 beginner's mind。 那么 beginner's mind 就是初学者的这种初心呢，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不同的文章啊载体里面都有讲过，这本书里当然也有讲了不少，我觉得我在这里呢就不过多的去阐述了。那么初学者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机会，然后呢专家呢会有一些很少量的机会。我为什么觉得这一点自己会想要讲呢？因为现在这么说吧，就是我在做播客做到七年的时间呢，现在开始又重新有了一种初学者的一个状态。因为2012年我开始做播客，到了13年得了苹果的这个编辑选择奖 Editor's Choice， 然后14年呢因为播客去了这个美国的 Macworld作为这个到场的嘉宾，然后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当时同时在做的一些播客的平台，那现在做的都风生水起啊，非常的棒。然后我呢，因为来到了新西兰，生活呢有一些变化啊，那么注意力和重心呢会花在更多的个人在本地的一些成长上，所以播客呢在去年前年呢会有一些往下的走低。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心里就会有落差，因为会觉得哇，我已经是做了五六年的这种播客的老专家了是吧，那么品质做到那么差，或者是这个花的时间那么少，那么还有很多内行可以看出来的瑕疵，比如说录音方面的质量啊等等，我觉得是很难接受。那么但我又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花在这个方面，所以会有一些这种压力和焦虑。但后面现在我其实已经比较不太在意这个事情，因为首先我觉得目前对我来说它是一个 begin again， 那么经过了一些 ups and downs， 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己能够快速的去进行输出自己吸收的知识和内容和大家分享。它肯定有具体的问题，但这不重要。而且作为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比如说现在我把自己当做一个重新开始做播客的人的话，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可以去玩，不同的方法，然后不同的时间可以去利用。那么我可以在上下班的路程中也录制播客，可以在现在 比如说现在是上午8:20，我在公司的会议室还没有，同事还不太多，这个会议室还有还 available， 那么我在这里面录制播客，那么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初学者才会去用的，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些往下走变得 low， 而只是觉得它是一种有价值的限制，那么有益的限制呢会让你做事的状态呢变得更好，如果是无限制的自由呢，其实往往会不知道无从发挥。 OK， 那么这是我对于初学者心态的一些感受。那么在这本书里面还讲到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提到了一句话叫 Become a documentarian of what you do， 也就是去记录你的这个你在做的事情，成为你所做事情的一个记录者。那么这一点我在之前找工作时使用的一个个人项目，我就严格的，或者说我就实际按照这个原则去执行了。当时呢，我做了一个个人的项目叫做 Lonely Coffee， 那么是一个 app， 我把这个 app 从创意，从草图绘制，用户调查，可用度测试，低保证设计，高保证设计，那么这些原型的设计，所有的这个过程呢，我都把它整理成一个，我都在自己的 LinkedIn 上进行算是直播吧，就是创作每天的 flow， 我今天在做什么，达到什么样的成果了，我学到了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那么有大量的设计师和企业的主管，还有猎头的这个猎头顾问在和我互动。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当然很多猎头顾问就会来推荐啊，有没有职位你感兴趣，这个职位你是否感兴趣。我觉得如果我光是投简历，没有人会搭理我，但这个过程呢，其实就展现出你的价值，或者说who you are by what you do。 OK， 所以他也提到了，就是社交媒体上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 don't show your lunch or your latte， show your work， 就别去分享你的午餐和咖啡了，去展现你的工作。那这也是我自己目前没有那么激进啊，我在朋友圈也会晒娃晒咖啡晒午餐晒生活状态，但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晒我的工作中我学到的东西，我收获到的心得和感悟，那么可能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OK， 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一个眼球和流量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的人都会去想我要怎么去抓住流量，那么可能这个过程中你就把人的因素慢慢忽略了，你的用户你的受众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慢慢异化成了数字，异化成了流量，异化成了可以去吸引的这种就是可以去诱捕的这种猎物。但因为我本人可能是因为做用户体验设计，所以很多时候会非常的想到去如何去从人的角度去想，从实实际际具体的人的角度去想。那么也就是我们老话那句话其实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以人为本。那么进行创作，我觉得很大时候当然你可能会因为工作业绩或者是一些具体的数据会更去关注具体的这个数字啊，比如说微信公众号的作者会去关注浏览量，微博的作者会去关注浏览数量，那么也会去关注留言和反馈的数量。但我现在呢，其实在做就是重新开始花时间去做播客和这个进行输出的时候呢，我已经不太在意流量了。不是说我变得有多么的高尚或者是什么，我也会去关心，但它已经不是我的重点，因为我知道 eyeball 这种流量呢是由你的 heart 来控制的。关注人的心其实要比关注流量呢来得更重要一些。在现在我进行输出的时候呢，虽然像 YouTube 的这种读书反馈也就只有四五十的流量啊，这个浏览量，然后呢播客呢当然每期还有几万的这个收听量，但比起这个2014-15的这个全盛时期呢，或者说我的这个 比较花时间去创作的时间时期呢会有一些下降。但我觉得首先是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这个收获是以往没有的，比如说现在我录制的这个英文的这个播客对我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很大的提升。再其次啊，虽然只有几十的这个浏览量，但经常我会在 YouTube 上收到一些留言说啊，贝尔你的这个分享呢的确让我看到了另外以前没有看到的一些角度，然后我也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经常收到有用户有在学中文的这个外国朋友请吃饭，然后讲我给他的这个学习和看到中国文化不一样的一面，然后也可能是了解到一些更有趣或者是更有价值的一些信息。然后也有朋友呢将我在博客里面讲到的内容呢输出到了自己成为自己论文的这个选题。那么这些其实都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这个输出呢真的影响和改变了一些人。那么这种影响和改变呢我觉得真的不是只是一个吸引住他的眼球来的重要，因为这种潮流来来往往，但最终呢你停下来了，你这个 flow 停止了你也就没有了，也就是一个浮云。那么想想之前的那些微博的大 V 或者是这个视频流量上那些喊麦的当时的大咖，现在还有什么人能够沉淀下来？没有。所以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多去关注人心， care about heart not eyeballs。 alright， 所以大概就分享这么多。但其中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知道毕加索他的艺术创作非常的这个有激情，对吧？然后呢他也这个持续从他人身上获取灵感，找很小的女朋友什么的，但是这种获得灵感啊。那么其中提到一点，就是说很多和毕加索有过交往的人都说啊，他是一个经历上的一个榨汁机。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和他进行一天的交谈相处一段时间，就会觉得精疲力尽，然后感觉回到家已经这个精疲力尽了。但毕加索呢相反，他和你聊完天以后呢，反复他把你所有的精力全部吸收了，然后他又去到画室里面兴高采烈的开始他的创作啊，和他经过这个交流的人呢就被吸的，就是精力感觉被吸的一干二净了。然后有一个西班牙的艺术家叫 Bersoni 呢，他就是有听说过毕加索的这种名声啊，就是这种榨汁机的这个名声，所以呢一直拒绝和毕加索进行见面和合作啊，甚至连一起坐下来开个会都不想开。那么我知道有一些人的确是这样，因为之前我读那本讲这个沃尔玛创业的这个山姆他的这个自传啊，就是富甲美国那本书的时候，你也讲过这个沃尔玛的创始人 Sam， 那么山姆大叔，那么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经常拿着铅笔然后跑到一个商店里面去和人进行这个交谈，那么两个小时把人家所有的信息榨干，然后弄得精疲力尽，然后他带着一个记满了笔记的本子心满意足的走开了。那么刚刚说的那个拒绝了毕加索的艺术家 Bersoni 呢，说这个毕加索就是一个叫 vampire， 就是一个吸血鬼，所以呢他就拒绝和这个毕加索进行合作。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呢，其实有很多不只是人，还有一些工作一些事情可能对你来说就是 vampire， 就是吸血鬼。你和这个工作相处一段时间会觉得精力被极度的消耗，你和某个人相处呢会觉得你的热情全部被他吸收了，至少被他损耗了。那么这也可能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概念，就是在生活中要有一个 protect yourself from vampire， from vampire， 那么就是保护你自己， 不受这个吸血鬼的这个侵扰。当你发现有的人会吸收你的精力和能量，让你拉着你往下坠，或者有的事情会这样的话，那么可能你就需要去策划要离开这个人，或者是要远离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刚好是你的工作，那么可能你要去谋划，去在你的事业发展的下一个过程要离开现在的这份工作了。 OK， 这就是Personi 的这个吸血鬼测试啊 Vampire Test， 也是我觉得这本书里很有趣的一个故事。OK， 那么更多关于这本书的故事呢就不再分享了。那么也建议大家如果进行艺术创作的话呢，可以去考虑读一下这本书。那么我之后呢也会去分享 Austin 他的最有名的那本著作，就是叫做 Steal Like an Artist， 如何像艺术家一样的偷东西。那么那本书应该也是一本非常有趣的阅读体验，之后呢会和大家分享。 OK， 那么如果你觉得狗熊有话说的节目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狗熊有话说，也欢迎在这个订阅我的邮件也可以啊，在这个我的网站beartalking.com 上面有订阅邮件的说明。那么也欢迎通过邮件和这个微博微信的方式和我互动和留言。当然如果喜欢阅读的朋友，不妨也关注一下我的狗熊高效阅读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呢可以给你一个全面的关于阅读如何进行提升和成长，对你带来学习上帮助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认知。那么挺有价值的啊。OK， 那么这就是硬广告了。好的，谢谢你的收听啊，更多的废话就留到下一期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Hello, this is Bear Talk. I'm Bear again. A few months ago, I was in the job searching mood. At that time, I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job searching method, send out hundreds of applications, but got nothing reply. The reason for that is that I don't have a proper portfolio, and I just had a good resume for that. And then I realized I need to show them what I'm capable of. So I start a personal project, Lonely Planet. So it is an app, and I was sharing all the thing from start from scratch to the end, how an app was built, at least from a UX perspective. And this portfolio got me a lot of things. So first, it got me this job I'm working on as a UX designer. And also, it got me hundreds or at least dozens of local professional connections. So I reached out with them, or some people reached out with me, and then we share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regularly. And the third is that I got a lot of feedbacks from internet, from other online platform. So this is something I really appreciated, that what I did at that time to create a self project. So this experience really showed me that sometimes you just learn in front of others, and then that's the best way to show your path, or to start the right journey on your path. And also, it reveals some facts about the modern age, that if your work doesn't exist online, if your work doesn't visible online, which means your work doesn't exist. It sounds a little bit extreme, but that's the truth. And also, like, if you're looking for a job, no one really cares about your CV. Why? Because CV is just a knocking brick. So it can win you an interview opportunity if you prepare it right. But they care about what you can do, what you actually can do in your job. And you have to show what you made, right? So that's the goal. And also, like, what I've learned from that experience is you can just become a documentarian of yourself, of what you are doing, right? So don't be afraid of you are just a beginner, or if you still in the journey, if your work is still in progress, that doesn't matter, because that happens to everyone. So a common mistake for sharing things is also like, I need to prepare it right until it's ready to be shared. But actually it doesn't, you just prepare it, or you just learn it and then share what you've learned from it, and also do it and then share what you did online. Okay, so this is what I've learned. And what about the book I'm going to introduce today? Because this book is definitely about this topic. So the name of the book is Show Your Work by Austin Kleon. It's the second book I read from Austin, and still quite the good quality as always, and also quite easy to read, simple and small sentences, with a lot of interesting graphics. So I really recommend that all content creator, blogger, designer, artist, and you can take a look at this book. You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Yeah, so I've learned a lot of tips from this book. So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is book is that Austin uses a blog thing post style to share 10 tips of what he learned from sharing the work. So a lot of tips are really helpful. So I just share a few of them. Basically, this is the top 3 tips what I've learned from this book. Okay, the first one is to find the charger and get away from the vampire. How to understand that? So, we know sometimes, I don't know if you have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but I did, like, when I talk to someone, like other professionals or some good friends, after a conversation, I will feel inspired. I will definitely feel motivated and really get ready to do something, really eager to try something, and feel, you know, energized. So this kind of like, they are the recharger of your life. And sometimes when you do some job, also, even your energy level will decreased because it's running out, right? So your energy level will be running out, but still you find, you know, you're quite fulfilled and really got some achievements after doing some job. So it's kind of like a recharger. This kind of job or people is a recharger for your life. And sometimes you just met someone, some people or something that get you exhausted. After a conversation with him, you'll feel, okay, I'm just so tired and so exhausted, and so the feeling is so negative. So that's kind of like a vampire. So get away from vampire and try to find your charger, your recharger, and just get a charge. Right. Right. And the second tip is about momentum. So when we know about Hollywood directors, they have multiple projects, and some projects will last for years. How they keep the work in progress?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to take a 4-month waiting list until your project was approved. How, what do you do during this 4 months? So, the Hollywood directors, they have multiple projects running in same time, but in different progress. Some of the projects was on shooting, but still, even the projects on shooting, they have some waiting projects are still are also in the progress. Which means when a movie, when a project was closed, they can start another one immediately, so they can keep the momentum. So this is quite essential, because I have a very similar experience before. Like when I keep producing podcasts or keep writing blogs for a period of time, it will be so easy to continue doing that. But if I stopped for a few weeks or even for a few days, or sometimes longer, for a few months, that's really hard to catch it, to just catch up and to continue doing that. So try to keep your momentum, all right? So at least realize you have the momentum, and if you already do something rapidly, don't stop it, right? Realize it takes a higher price to stop. And another thing is that some practical tips, like show your work in the modern age is about to show it online, and with everyone have internet connection can see. So start to think about to build your site, at least build a blog for you. No matter you are a vlogger or photographer, writer, designer, you have to shoot. You need to have your own base, your own home, to share what you've done at your for your work, and think it's for a long term perspective. Like in the short term, it's really easy to share it with Twitter or Instagram, yeah, LinkedIn. That's quite easy. But if you can think about how I can share it for 10 years, and after 10 years, does this platform still exist? Try to ask yourself some kind of questions like this, and start thinking about building your own website. And if you are going to share something online, there are definitely some metrics, like page views, right? Comments, interactions, things like that. So how could you, what's the right perspective? What's the right attitude to see these metrics? So I personally at first think page views is quite important, of course, right? This is definitely a metric can help you know what is popular and what's the topics are popular, and how could you keep your attention on that. But later, now I think something different, like what's the popular thing doesn't mean what's the valuable thing. You should care about other people's heart, but not other people's eyeballs. So just try to write things really touch you, really motivate you. Just create things like that and share it online. And if there are a few feedbacks and really positive, so I think that's enough. So care about heart, not about eyeballs. So at the last tip, a practical tip I learned from this book is about just show your work. You don't need to show, don't share your lunch, your coffee, your daily life. Of course, you can share it with your personal social media, right? But just to know who you are as what you are doing, right? So just show what you're learning, what you are doing at for your work, and what's your work, and what is your concern, and what is your motivation, what is your inspiration. I think if you can share those kind of things, that's that really matters. All right, so this is what I've learned from Show Your Work by Austin Kleon. And thanks, Austin, for writing this great book. And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I will see you in another episode. Bye.
问题回答，来自于 Sean Angel 这位朋友，他发来了邮件，讲了很多自己的一些关于学习和成长的这个经验分享。那最后呢，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希望我分享一下关于记笔记自己的一些心得感受。另外呢，知道我是做设计的，也看过像《餐巾纸的背面》这本书，所以更想听一听我是如何随时随地进行灵感的捕捉和整理的。这个话题的话呢，挺有意思。那么，我自己现在啊，因为经过几年的，这个自己生活中和工作中的一些调整，那么目前发现最适合记录思路、想法和灵感呢，还是通过两个主要的设备，或者说三个主要的设备，就是手机、电脑还有本子。那么这个本子呢，可以是你的 iPad， 也可以是一个纸质的笔记本。那么对于我现在来说呢，更多的时候我会通过手机把自己突然想到的一些东西，或者是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呢，用一个叫做 Drafts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呢进行管理。那么 Drafts 呢，它是 iPhone 端的一个应用，那么也在 Mac 上也有。特点呢就是说，没有什么多余的花哨的这个功能，但打开的速度呢异常的快。那么一两秒的时间就可以打开。那么我有任何的思路想法的时候打开它，有的时候直接这个打字记录，有的时候呢如果周围的环境适合的话呢，就直接用语音的方式，那么记录一段这个以语音识别的这个文字，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误差什么的，但事后呢我都会再去看，之后呢在每天快要，比如说每天方便的时候啊，晚上在电脑前睡觉前什么的，我会用电脑看一下这个 drafts 里面的这些文档，个人心得感受或者是适合记到日记里的东西呢，我就记到自己的这个日记里面。然后如果是一些这个 to do 就需要去做的事情呢，在我的 OmniFocus 里面就存一下档。那么如果是一些可能会以后可以变成一些创作灵感，比如说做播客的节目的素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想法的话呢，那么也会存在我的 OmniFocus 里面呢，之后作为一个延伸。 OK， 那么本子呢其实更适合进行一些涂鸦和绘制。那么我一直是比较喜欢纸质本，但现在发现其实使用 iPad 然后加上这个 Apple Pencil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呢，像这个电脑呢，更多就是在我工作场景的时候呢，有一些思路想法呢，因为电脑打字很快嘛，对吧？直接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记录，所以更多是这样的方式。那么我觉得记录对于大家来说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其实关键在于整理和把它放到你之后要去进行行动的事项的这个计划里面。那么记录呢很多时候只是工具的区别而已，而这个整理和这个之后的下一步行动呢，那么是一个习惯和一个思维方式。那么你可以用日历，可以用这个纸质的本子，可以用任何的这个软件，但关键的就是把你记录的东西进行梳理，然后看看下一步行动是什么。那么也有必要，就是我现在作为老年人啊，也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会先问一下自己，说这件事儿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啊？我的这个灵感到底是一个突发奇想呢，是我自己的这个内心的一个爱好呢，还是这个真的能给某些人或者是我自己带来一些具体的价值？如果能带来价值， 或者说具体自己能评估这个价值的话，我就愿意花时间去投入，否则的话我就不愿意。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有这样的一个想问题的角度的话呢，现在就会对很多事情会先说不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老年人的心态吧。 OK， 这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本期节目由高效阅读课程赞助播出。阅读没有用了，这是这个时代关于阅读的一个最大谎言。恰恰相反，在信息时代呢，阅读书籍的能力正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那些领先的成功者们，不论是西方的杰弗里·贝索斯、马克·扎克伯格、埃伦·马斯克、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还是国内的马云、王石等等行业领袖们，都是通过大量阅读书籍来获取有效知识和信息的学习者。在这个时代， Leaders are readers， 领导者都是阅读者。大狗熊我呢，在6年前隐约意识到了这个关于阅读的真相，并且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锻炼自己的阅读能力和技巧，也陆续在节目里分享了很多具体的读书感受。但我发现啊，更值得分享的呢，是我这套独创的高效阅读方法。所以呢，我将自己的阅读经验和方法呢，历时几个月整理为这门高效阅读的精华专题课程。这门课程一共包含12节，每一节呢会针对性的讨论一个关于阅读的问题。学习完之后呢，你可以做到一年阅读100本优质的非虚构类书籍，并且培养起适合自己的阅读习惯与输出应用的技巧，成为学习上的超人。一年100本书，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恐怖，但只要按照课程里所教授的方法一步一步去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大狗熊我在6月到8月这3个月里呢，同时在制作课程，也在上班工作，然后还要带小孩，然后还要做播客的节目等等，每天只有很有限的阅读的时间，但即便这样，3个月的时间呢，也阅读了30多本书。所以这套方法有难度也有挑战，你想轻松速成的话就请走开，但一旦掌握的话，它将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熟练。越早学会高效阅读呢，你就越早能从阅读中收益。马上登录高效阅读的官网 readwithbear.com， read R-E-A-D with W-I-T-H bear B-E-A-R.com，或者呢关注微信公众号狗熊有话说，可以查看详情。每张课程的第一节呢都可以免费的观看。狗熊有话说的听友都有5元的优惠券赠送。在狗熊有话说这个公众号啊，这个公众号里面呢回复高效阅读就可以领取优惠券。高效阅读，想学习想提升想成长的你值得来加入。
This house, she's holding secrets. Got my change behind the bed. And a coffee can, throw my knuckles in, just in case I heard.I will go if you ask me to. I will stay if you dare. If I go, I'm gone shameless. Let my This house is quite the talker. She creaks and moans and the photographs know I'm alive, and they just laugh as I burn down. And I will go if you ask me to. I will stay. If I go, I'm going on fire. The mind you're taking. The shingles, man, is shaking. Old house, she's quite the keeper, quite the keeper,
being upsold at gyms.
My guy, you're currently a base member. For $90 more, I can upgrade you to our Shred membership. For $130 more, you'll be a swole member. And for just $300 more, you'll reach Sweat Platinum.
At Planet Fitness, you'll get energy without the upsell. Never pushy, always free fitness training and equipment for every workout. It's fitness that fits your budget. Join Planet Fitness for just $1 down and $10 a month. Cancel anytime. Deal ends Friday, May 10th. See Home Club for details.